志强和他那小老婆，一看刚毅来了，可来了救命星了。再看两个人涕泪横流啊，在那跪着，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还一个劲儿的说好话：“爹，救命啊！爹呀、啊，救命啊！下回我老也不敢了，爹啊！你放心吧，我绝不能再发生这种事儿了。”他那小老婆也哭哭啼啼，义和团在旁边一听，王爷爹，再他妈吵着把那门捅了，俩人不敢言语了。那大师兄考虑了一会儿，他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刚毅一品大员，而且是他们义和团的总领导啊，总头头。这玩意儿多少也得给留点脸面，好吧？我倒没有说的，就怕神不答应，怎么办？咱们请示请示神灵，如果能饶了他们俩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先料等片刻。是是是是，那神在哪儿呢？那不唬人吗？就见这位大师兄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一张黄钱纸来。那黄钱纸上也不知是画的，也不是印的，说人不是人，说鬼不是鬼，没有四肢，光有脑袋，脑袋上的四只眼睛，俩鼻子，还四个嘴，非人非怪呀、啊！就见他把这张黄纸对准蜡烛，把它点着了。用手往空中一晃，用嘴一吹，那纸见风能不飞起来吗？连着再冒烟，飘飘荡荡。就见这大师兄嘴里的是念念有词，妥了妥了妥了，刚才我跟神人说了，神人也是看在相国的份上，念他初犯，暂时饶一次。你们两个听着，神人赦免了你们的罪过，往后你们必须改过迁非，从做好人。假如再为非作歹，小心你们的狗命。下去吧。
哎呀，谢大师兄，谢神人。
这两个人算捡了两条狗命，狼狈逃窜。刚毅的心里呢，算痛快点，马上吩咐准备酒宴，款待大师兄跟各位弟兄。这刚相府前院、后院、左院、右院全动起来了。在刚毅没回来以前呢，全府的人300多口子吓得跟闭猫鼠一样，全躲起来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哈。现在呢可松了气儿了，人们也敢走动了，也敢上茅房厕所了。另外刚一有话，厨房里大勺一响，开始准备吃喝。这帮义和团在这儿支持的快天亮了，这才散去。刚毅啊，叫人搀扶着回了书房，准备的软榻，像瘫泥似的，他往上一躺，老头哭了：“天哪，天哪，我做了什么孽呢？什么不幸的事儿都落到我头上。从外表上看，我是一品大员，吃尽穿绝，出入宫廷，陪王伴驾，身上是紫袍金带，家里金银堆积如山。可是谁知道我的痛苦？我这儿子他娘的怎么这么不争气呀、啊？我刚强了一辈子，都叫他给我倒了光了。看来我家里头祖宗没德，缺了八辈得了，激出这么个败家子儿来。他又一想， 我这义和团怎么哪儿都出溜，到这个府里到那个府里头，简直如入无人之境，这不无法无天了。即使他们把洋人给打跑了，早晚也不好办呢。他们有些做法比那洋鬼子我看还厉害呢。那洋人各地赔款之后，还得宾客相见，还得尊敬我这刚毅。可这帮人看见没，这些泥腿子拿一品大员连根鸡毛都没当。
哎呀，祖宗保佑啊，祖宗保佑，我们大清朝何时是了的。
刚想不成，就听外边那个炮咚咚咚，把门窗震得哗哗直响。他下地把窗户推开，往东郊民巷那么一看，一片的火光。他又想起来战斗了，那张德昌说了，天亮以前就能攻下各国使馆了，能不能做到啊？我得到的答复是满意的还是失望的呢？
一点底儿也没有啊！
最后他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，去他娘的呱嗒嗒，爱怎么地怎么地吧。
昏昏沉沉他睡了，结果怎么样？这一次进攻彻底失败，连清军在义和团损伤了三四千人，全是伤号和死尸，根本就打不进去。但是把各国人也吓破了胆了，
那电波迅速传到四面八方，呼吁本国速派援兵，援兵早来一步还能相见，晚来一步恐怕使馆就得叫人家踏平了。哭爹叫妈也乱成一团，这就是侵略者到了中国之后第一次挨的重大打击，也是他们最害怕的一次。尽管义和团个别的人身上存在这个毛病那个缺点，但总的来说证明一条真理，人民的力量是最大的。那么按下这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说荣禄。这荣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，现在官居一品，身为大学士军机领袖，一人之下众人之上，按理说这荣禄应当满意吧？没有，没有，荣禄这心比刚毅还痛苦。他痛苦在什么地方呢？从好的一方面来讲，现在荣禄是朝廷重臣，举足轻重，说话说一半，就是王公贝勒也得仰着脸看着你。现在荣禄手中掌握兵权，北洋练兵公所的五大军都归他掌握，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呀、啊！清朝的社稷安危与他有直接的关系。那他还有什么痛苦，还有什么不满意？有啊，这家脑子最敏感，从当前发生的事件来说，对义和团的神话他并不相信，他不像刚毅，也不像徐桐和慈禧，毕竟他这个脑袋多少新鲜一点，他认为那玩意有水分，那是骗人。为什么还要利用义和团呢？因为他最恨的人也是最怕的人就是光绪。光绪在世一天，他心头上就有块病，他准知道我到颐和园给告的密，光绪得的今天的结果完全跟我有直接的关系。 肯定这光绪皇帝把我恨之入骨。如果光绪要掌握大权，头一个就得拿我开刀，第二个就得是袁世凯。这事儿他不能不考虑。每当想起这个事儿来，忧心忡忡。另外他掐手指头一算，光绪才30挂零啊，年富力强，自己呢快70了，有今天没明天了，风烛残年，今儿晚上睡觉脱下的鞋明天还穿不穿谁也说不定。倘若慈禧一咽气，无疑问就是光绪登基，那我就是大祸临头了。他迫不及待的需要另立新君，把光绪彻底废掉，但是受到洋人的敌视，各国一致反对，维新派也反对，致使这个事儿达不到希望。也就是说他心头的病得不到解决，为这事儿是日夜忧心。这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根据他的经验判断，慈禧跟他貌合神离。你别看慈禧表面上跟他一如既往言听计从，非常信任，实质上不是那么回事。荣禄看得很清，本来那董福祥是自己的部下，他属于五位后军的一个领导，那比我官差着好几级呢。但是最近他发现慈禧有目的有计划的重用董福祥。比如说前些日子平白无故的赐给董福祥黄马褂，平白无故的赏给他一面金牌，平白无故的在内宫赐宴，这干什么？毫无疑问，这就是抬高董福祥的身价来抵制自己，这不是吗？董福祥现在就有点忘本了，原来见着我荣禄毕恭毕敬，现在怎么样？敢跟我分庭抗礼。就拿月初来讲，有一次他喝醉了酒了，我宅备他几句，他当着那么多亲兵卫队又拍桌子又跺脚，对我十分无礼呀。荣禄明白了，慈禧打算抬高董福祥，削弱我的兵权。老佛爷，你这么做你可对不起我呀。另外他也发现慈禧另一只手正在加紧扶植载祺和各位亲王，另外把神机营16000人马、虎神营20000精兵都让载祺统帅，他也掌握兵权，跟我的五位军相抗衡。老佛爷，你就是削弱我的兵权呢、现在载祺见着我洋洋不睬，居然以亲王的身份摆那臭架子，他们要形成一股势力对抗我荣禄。哎呀，是不是等着卸了磨要杀驴呀、早晚有一天老佛爷一变脸，我这小命还完了。一想到这，荣禄又寒心又害怕，虽然表面上他老进宫啊，向慈禧汇报这个建议那个，其实他的心跟慈禧分开了，他有自己的打算呢。你比如说对待义和团这件事情， 他就吊灯两只船，他发表那些建议也是模棱两可，我也不支持刚毅赵书翘，我也不支持你慈禧，他看得很清楚，这个仗的结局肯定以失败而告终。一个国家对付七八个强国，笑话，就凭中国这模样，就靠义和团，绝无战胜的把握。一旦有失败那天，洋人问罪，跟我荣禄毫无关系，这脚步我得摘开。我呀，就说一句话，写一个字，我也得斟酌斟酌，别落上把柄。这家狡猾就狡猾到这儿了。因此，最近街面上这么混乱，荣禄递上一份假条，说呀，他从小就有个病，头疼，最近昏迷，身体呀觉着不好，请假休息。他就在家里的眯着，不贪这浑水，他要来个坐山观虎斗，又怕引起慈禧的怀疑，所以让他的夫人经常进宫陪着慈禧玩，陪着慈禧乐，顺便听听慈禧的口吻，探听一下动态，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。另外呢，他把家里珍藏的珠宝，慈禧最喜欢的东西，让他老婆烧到宫里去，打点李莲英，打点崔玉贵。他明白，只要我钱花到了，我这条命就有把握。与此同时，他抽时间跟手下的高级幕僚就研究对策，要对付这宰亲，要对付各路亲王。等着时机一成熟，我先发制人，我荣禄还得要掌握大权，不达到把光绪给废了，不达到我个人说了算，我是绝不罢休啊。这家的野心就这么大。现在他在办公桌前坐着呢，桌子上有好几份急电，他查了查12345，一共13张急电，都是谁来的？两江总督刘坤一、湖广总督张之洞、两广总督李鸿章，还有各省各地的巡抚总督。这些电报归纳在一起，不外乎是这么个内容：指责朝廷不应当依赖义和团跟各国宣战。刘坤一说的很清楚，说从来就没听说过朝廷依靠乱民能治国的，从来就没听说过一个国家同时与六七个强国开战而能取得胜利的。躬身为朝廷重臣，应当规劝太后力挽狂澜，而不应该袖手旁观。其他的电报内容也类似如此，都指责荣禄不该不管这个事儿。荣禄看看这些电报，哼了两声，哼，乱弹琴，我管得着吗？我管谁？现在他娘的刚毅载旗都骑到我脖子上了，那太后已经偏心了，跟我荣禄有什么关系？我才不管呢，我来个坐山观虎斗，我瞅他们折腾，将来这破烂摊子我看他们怎么收拾。到了时候我荣禄还要显露显露我的才华，来个一鸣惊人。他正想着，手下的副将进来了，说外边发生了大事，把荣禄吓了一跳。他就问这副将发生什么事了，回中堂，连日来庆王府徐同徐相国的府 连着十几家都遭了匪徒的袭击，都被抢了。为此老佛爷十分震怒，现在下了严旨，让中堂要查明此事。荣禄一听好像在乐了，徐同的家被抢了，庆王的家被抢了，十几家被抢了，活该，都应当抢光，把他们整死才好。我正好心在乐祸，散死我胸中的闷气，找我干什么？我管得着吗？不是宰齐领着虎神营吗？不是宰齐管着神机营吗？要我的五位军干个屁？现在出了事儿了，管不了了，找到我头上来了，不管，出去，马上给我退出去。是，中堂，这我要把话说清楚，这是老佛爷的旨意。一说是老佛爷的旨意，荣禄有点傻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慈禧他不敢得罪。我慈禧真要把嘴一歪歪，他一切全完了。咱目前的情况下，不依靠老佛爷哪能行呢？你先等一等，我考虑考虑啊。荣禄背着手在屋转了两圈，一琢磨，这事还真得管。倘若慈禧怪罪下来，我吃罪不起呀。管也有个好处，嘿，让你们看一看，到了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荣禄，你们不靠着我也不行，别人都是扯淡。这样我要把事儿办好了呢，老佛爷对我的怀疑还许能小点，就这么办吧。这一伸手在裤腰带上把大金表拿出来，赤金链子镶宝石的大金表，一看正好半夜1:20，心说话，这事我出去查查街还行，咔嚓把表盖扣上，他戴起来了。传帖，外边不用备轿，给我准备马匹，带着200名五卫军，我要亲自查街。大事。
成。